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礼拜逝世，当局星期四11月2号上午举办告别仪式，随后进行遗体火化。当局下令在北京天安门下降半旗致哀，但各大官媒当日上午基本保持沉默。当日下午三点，国家传媒新华社刊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到八宝山公墓殡仪馆与李克强送别的消息。其他各个主要官媒亦都一样在显要位置刊登这个消息。各个官方传媒发表的相同文字稿话，在李克强抢救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探望或通过各种的形式对李克强逝世表达沉痛哀悼，并向他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星期四11月2号上午在巨大的舆论质疑声浪中于北京八宝山火化。由于连日来中国各地很多民众顶住当局维稳压力到李克强故居和一些公共场所献花表达哀悼，被视为以悼念为由讽刺批评中共首脑习近平，北京等地对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严加管控，并对敏感地点和异议人士升级管控和安保的措施。11月2号上午，尽管中国各个电视台网等官媒鲜有关于李克强丧事的报道，但李克强的遗体火化仪式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此前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新华社退休记者顾万明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不要匆忙火化李克强的遗体，建议有必要进行验尸，排除当下外界广泛议论非正常死亡的疑点。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转述了北京市玉泉路一位居民的网文，文中说玉泉路是去八宝山的必经之路，公路两旁执勤的人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11月2号前往以色列和约旦，以色列目前加大了对加沙哈马斯目标的报复性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Secretary Blinken will travel to Israel and Jordan on Friday. The Secretary will meet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米勒说布林肯国务卿将会星期五前往以色列和约旦，并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了解他的军事目标的最新情况。米勒补充说布林肯将会同以色列讨论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将会在约旦强调美国和约旦之间的共同承诺，即促进向加沙平民持续提供更多拯救生命的人道援助。米勒说他们还将会努力恢复基本服务，并努力确保巴勒斯坦人不会被迫流离失所到加沙之外。在星期三较早时候，约旦宣布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抗议以色列轰炸加沙导致无辜者丧生并引发人道危机。约旦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约旦大使才会返回特拉维夫。
北京证实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下个礼拜一进行一次罕见的核武军控问题讨论。美国目前正寻求避免和中俄发生会破坏稳定的三方军备竞赛。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是自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后两国之间的首次这一类会谈，将会重点讨论怎样去降低误判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11月2号表示，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华盛顿之后，双方商定近日举行包括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在内的一系列磋商，中方同世界主要国家就军控与防扩散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较早前报道，会谈将会在下个礼拜一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和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小波主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在2021年表示， 美中两国元首已经同意开始就战略稳定问题进行讨论。英国在11月1号到2号举办全球首届人工智能 AI 安全高峰会，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率团出席引起注目。中国等超过20个与会国家签署布莱切利宣言，表达同意与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意愿，来到共同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首届国际 AI 安全高峰会1号在伦敦北部的布莱切利园登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进行密码破解的情报中心的旧址。西方国家首次试图管理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除了20多个国家的政要之外，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等科技业的公司亦都受邀出席。科技高层和政治领袖警告说，如果不加以控制， AI 的快速发展会对世界构成生存的威胁。
联储局星期三11月1号连续第二次维持短期关键利率不变，但如果未来几个月通胀压力加剧，则可能进一步加息。联储局在最新一次会议之后发表声明称，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5.4% 左右，这个是22年来最高水平，自2022年3月推出40年来最激进的一系列加息对抗通胀以来，联储局已经降低了力度，自5月份以来只是加息了一次。最新的声明指出，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导致长期利率升到去接近16年的高点，并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借贷利率上升。报告称，家庭和企业的金融和信贷状况趋紧，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这种讲法和联储局官员最近的评论互相呼应，即十年期公债利率或利率上升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抑制通胀，以此代替联储局进一步加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引起了黑客的网攻，专家说台湾应该要引以为戒，加强网络安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张又侠强硬对美国企图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情况。我们会报道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指 53% 的受访者指香港的传媒未能够充分发挥言论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举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53%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传媒未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另外有 74% 以及 63% 的受访者说香港的传媒批评北京以及香港政府当中是有顾忌。三项数字都创下自从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香港记协前主席杨建兴就对此分析说，港版国安法对香港传媒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自我审查可能已经成为一种风土病。他认为市民对新闻自由的不满会继续， 至于基本法23条的立法。杨建兴就预料部分外国媒体会评估风险是否需要撤离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由1997年9月主权移交之后开始，一直定期调查香港市民对新闻传媒的评价。民研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2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香港市民对新闻传媒评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 ,53%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没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比去年的调查上升4个百分点。39% 的受访者认为传媒有发挥言论自由，较去年的调查减少5个百分点。满意净值是-13%，较去年的调查大幅下跌9个百分点。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不满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满意的有38%，满意率净值是-8%，同样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至于传媒监察方面，7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时候有顾忌，正值是正58%，认为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的时候有顾忌的受访者就有63%，正值是正32%。两者的正值同样是继一年前再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在记者会上分析，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里面的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之下，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应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很多传媒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在安排采访工作和发表评论的时候有很多顾忌，有些新闻题材尤其是同中国大陆的敏感议题相关，包括去年的白纸运动等等，已经不敢触及。
实际上我们都会见到在反映了在一些媒体的日常采访敢报些什么不敢报些什么，敢找些什么人说，找些什么人写，不敢掂某些什么的题目。咁過去就可能係某啲內地嘅一啲比較敏感嘅議題，但係即係香港其實都可以報，過往香港都報好多即係內地嘅一啲敏感議題。咁疫情期間嗰啲白紙抗議，其實好多香港媒體都唔敢報嚇。咁係到即係官方有啲回應啦，咁將嗰啲回應咁加埋一啲背景咁樣講翻，即係叫做係有少少報導咁樣嚇。咁呢啲情況其實都已經相當之普遍。
楊建興形容香港傳媒嘅自我審查可能已經變成一種風土，有啲議題主流傳媒已經唔會報導，市民可能要睇網媒嘅報導。佢認為市民對新聞自由嘅不滿會持續。
新聞自由同自我審查呢、這個其實睇翻一啲數，睇翻嗰啲趨勢咧，其實都已經變咗係。香港新聞傳媒的可能一種風土，或者長期會一種咁嘅狀況，就是話好清楚會覺得媒體其實係對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嗰個批評，其實都會多咗好多嘅咁顧忌嚇，幾一貫啊嚇，幾穩定地係即係對新聞自由同埋對自我審查嗰個不滿，其實就已經係已經係可以講係已經係幾穩定地會持續落去嚇。咁亦都睇唔到係有啲咩嘅因素會改變到嚇。
記者問及特首李家超在上個星期三，即是10月25號公布的施政報告，表明2024年內要完成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對傳媒和新聞自由將會帶來什麼影響。 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部分罪行已经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包括煽动等罪行里面触及，而二十三条触及的其他罪行包括间谍和国家机密等等。他认为情况会更加复杂，他接触的一些外媒都感到忧虑，预料会评估风险是不是撤离香港。
国家机密和外国同属外国组织联系嗰度吓，我所理解一啲外媒都几担心噶吓，一啲外媒相当担心吓。咁因为本身一啲佢本身都已经系啲外国嘅媒体机构，咁点样界定一啲官方对一啲机构佢可能会觉得佢已经系一种政治机构咁，佢可能都系一个媒体，佢话一个媒体，但系。即係佢自己覺得媒體，但係可能從官方嘅角度嚟講咧，佢係推動一啲價值嘅，佢係對一啲問題有立場嘅，係好政治鮮明嘅等等，咁又會當咗一個政治機構嘅話咧，咁可能就會跌進咗喺廿三條裏邊將來嘅立法，咁啊國家機密更加之會係闊啦嚇，即係可能任何冇公開嘅一啲。官方嘅一啲嘅資料，或者係一啲討論，或者內部傾過一啲嘢，都唔好講話咩紅頭文件啊等等嚇。咁呢個其實係總會有一啲影響嚇，但係好難估計。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之後，已經引起相當明顯的寒蟬效應。他預料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對學術、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等環環相扣的層面，都會造成更大的影響，甚至民意研究的範疇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民意研究做完之后想发表的一些的数据都可以有不同的压力声音，认为喂你这样可能会触犯到某一些的条例的，这些条例可能不只是国安的，可能以往一些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法规的，你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的，你可不可以承担多个责任呢？你可不可以即担当得起万一人因为看完这些数据之后触发到他某一些情绪採取某啲嘅行為，可能最後咧，我哋就會揾到上門噶啦。咁開始咪有啲數據會唔發表，開始有啲研究會覺得諗過先做啦，又或者會避開一啲叫做敏感嘅範疇啦。如果你話有冇人夠膽話今日去研究下香港喺國安條例底下嘅所謂非民主化嘅進程，或者係點樣去理解而家呢一個嘅制度下邊點樣分餅分豬肉分赃嘅政治咧？咁可能呢啲問題已經變得相當敏感。
對於民調顯示 74%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批評北京中央政府的時候有顧忌，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結果反映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認為中國的言論審查已經嚴重影響到香港的傳媒，也都令到香港的傳媒進一步失色，他預料將來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上更難表達對中國大陸的批評意見。
就香港來講，去重要的地方是在於他能夠對中國作出批評，而現在大家是 74%， 那就變成這個空間是自我審查的力度將會越來越高，那所以變成是你很難再期望香港裡面可以公開地，特別是能夠認出你的身份的情況底下，你講出一些是批評大陸政府的意見，所以變咗未來的走勢咧，香港是會是失聲，你只能夠期望在海外係發聲嘅。
調查結果亦都顯示，分別有75%和71%嘅受訪者表示，主要是透過互聯網和電視得悉新聞；另外分別有24%和22%嘅受訪者，主要是透過報紙和電台得悉新聞。當中報紙嘅受眾較半年前顯著下跌。傳媒嘅信任程度方面， 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报章是最值得信任，较半年前的调查显著减少，并且创1993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对于香港市民对报章的信任度大幅下跌，杨建兴分析可能和香港明报今年五月取消政治漫画家专子的专栏有关。
因为电子媒体的监管比较严烈，所以有些言论、评论、文章、基本上是报章的影响是大一点。但是这里会见到专子基本上都是反映了言论的表达的空间，然后整体很多人都会看到其实蘋果嗰個停辦嗰個影響係陸陸續續會見到嚇，即係一啲言論嘅空間。咁有嘅仲有一啲嘅報紙，但係佢哋見到其實都會見到一啲嘅壓力嚇。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蘋果日報》同埋《立場新聞》被迫停運，剩低嘅報章自我審查嘅情況相當嚴重，或者只係唱好政府嘅政策，佢認為不足以取信於民。
現在基本上所有報章咧都係親建制嘅報章，我都睇唔到啲咩報章係唔係親建制。咁我直接引用內地網民講嘅一句説話咧，就係睇大公嘅人咧就不一般，一般人不睇大公噶嘛。即係我唔係抵毀呢份報紙。而是說他做到根本上現在的報章是不足以取信於民，那這個才是最大問題。你見到過去自從一些是願意披露真相的媒體，包括立場新聞，那都已經全部沒有了，那麼中正都不可以存在，而你每日的新聞報導裡面都仍然是即全面唱好政府施政，而市民不是沒有感覺，不是自己沒有看法的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10月31号在北京闭幕，为期3日的议程当中最受注目的是美中中断军事交流超过一年以来，美国首次派遣资深的国防官员出席。虽然中国方面的代表在会中针对美国和台海问题的发言不乏强硬的言辞，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以管控军事风险的角度来看，美中两强能够恢复对话就是一件好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暌违四年，美国再次派员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团访中。这个亦都是继2022年8月之后，中方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中断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以来首次恢复互动。外界普遍认为美中近期的交流是为了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行，营造良好气氛。但是一连三日的香山论坛当中，中国军方代表的论调并未有见得是缓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10月30号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主旨发言当中暗批美国，说个别国家总是保持灵和思维，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佬拉帮结派的集团政治，推行筑墙设垒的单边主义，使到世界充满战争阴霾。他重申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哪一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但张友侠亦都表示，中国愿依照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是合作共赢等原则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外媒普遍解读张友侠暗批美国的强硬发言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星期访美时候相对温和的态度相去甚远。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认为，中国军方之所以比外交系统来得强硬，起因是近期美中两军在争端海空域的频繁对峙。
过去这几个礼拜在东海跟南海都发生好几次中美军舰军机你来我往彼此之间。
刘福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发生了好几次的中美军舰军机你来我往彼此之间，这种挑战性的做法都是未有消退。 的解读就是，中国军方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比较远的调子现时还是不会放出来。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亦都认为，将右合的强硬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向要求解放军要勇于对美国亮剑，不能示弱。沈明失分析，上个星期刚刚遭免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六月初到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曾经遭到批评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面对李尚福现今的落马处境，张友侠当然会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则是表示，香山论坛会前国际舆论都是聚焦李尚福遭免职的人事布局，包括习近平还未有任命新任国防部长，解放军会派出哪一号的人物来代理防长主持香山论坛。但是就解放军的权力结构而言，中国防长仅仅是负责军事外交，并没有实权。这次的香山论坛由真正的手握军权的张友侠直接出面，观察人士认为，就美中恢复军事高层对话的过程来看，反而是好事。
美国在共军军力报告里面提出，共军是不断增加核子弹头数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跟美国军方的高层。
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在共军军力报告里面提出，共军是不断增加核子弹头的数量，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军方高层又几乎都不见面，所以现时是只要能见得到面的就是一件好事。不单止张友侠措辞强硬，中国媒体对于香山论坛的报道亦都凸显中国官员对和学者对于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强硬表态。例如央视等官媒大肆报道这则美中与会者唇枪舌战的交手，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在10月29号的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中国发展壮大导致亚太地区前景不确定，此话一出马上遭到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反驳，话他不太同意这类的观点，他还反斥美国在追求和中国的竞争，并且寻求分裂亚太地区，以及是将地区经济议程政治化的道路上面将会感到孤独。而另外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当日本学者增田雅之10月30号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恐吓行动已经促使到东京进行新的战略思考的时候，中国学者杨旭刚立刻回对。他说日本不单只是侵略过中国大陆，中殖民统湾50年，仅仅几十年之后又来给予中国人上课，我们是无法接受。针对中国学者对话的日本学者，不少中国网民留言叫好，有人在微博留言说不能够给予日本人留面子，更加有网民重提二战末期日本遭美国投掷两枚原子弹造成伤亡惨重的往事，离耶于日本。该网民写话，我看日本是不是还在回味两弹的美梦。相较于中方与会者的强硬表态，美方代表的出席安排亦都透露玄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沈明失是表指出，美方这次并未有依循2019年第九届论坛的惯例派出主管中国事务最高阶的助理国防部长出见，可以见得美方亦都在这试水温。沈明失分析，美中两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政策矛盾。他说美国在未有厘清中国究竟有没有暗助俄罗斯或者哈马斯之前，恐怕难以全面恢复同中国的军事交流。香山论坛的另外一个观察重点是中国军方高层之间的分工。沈明失分析，作为东道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这次的主要负责接待大国防长，而排名第二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都是没有闲住，负责会晤其他的国家的政军高层。更妙的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在开幕式除了紧跟着张友侠身旁，还随时关注着现场的情势。沈明失认为刘振立看来就好像来现场实习，他说由此可见刘振立接任防长一职的可能性颇高，而且要习近平越早稳住军方人士，他安心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军中人士抵定之后呢，习近平可能会放心去 APEC， 但是现在出现最大变数就是如果李克强是
沈明失地，美国之音表示军中人士抵定之后，习近平可能会放心咁去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现时响出现最大变数嘅就是如果李克强逝世引发中共党内嘅内讧，甚至有一啲嘅军方嘅人参与，佢又觉得亦都会影响习近平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这一届的乡绅论坛规模空前，总共邀请了99个的官方代表团，包括19国的防长、14国的军队总长，也就是国防军司令，以及是各国学者等1800多名代表与会，比起2019年上届的论坛是多了大约500人。报道分析话，这一届的乡绅论坛主题为共同安全持久和平，论坛主题涵盖了东北亚、中东、欧洲、全球南方与全球安全治理等面向，显见中国正在是积极面对推动乡绅论坛超越他们其他亚太区域的安全对话，成为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安全论坛之一。对此，位于台北的军事评论员宋玉玲分析，这样的企图心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勇于同美国抗衡，确立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配合他国家的发展，他就是要变成是由我中国来定世界的规则，那你们其他国家
宋玉玲对美国将表示，配合其他国家的发展，乡绅论坛就是要变成是由中国来界定世界的规则，你们其他的国家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来玩。他是相信中国不会放弃这样的国安战略。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刘福国曾经多次代表台湾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他指出历届香格里拉对话多由各国防长亲自出席，而且新加坡政府亦都会邀请到国家元首或者是总理进行专题演讲。他说以此规模来评比，北京乡绅论坛还是无法比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以哈战事为台海战事做防御的准备，除了军事面，台湾的资讯安全圈示警，以哈战争近期已经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包括以色列政府的网站频频受到网攻、虚假消息的舆论战，以及全球黑客组织各自站队扩大战局，甚至假冒以色列空袭警报手机应用程式窃取用户的个人资讯等等。他说现代战争大量使用资讯战，台湾的资讯系统受到网攻的频率已经是全球之最，随着中国威胁加剧和网攻工具的升级，台湾应该要直用以哈网络战全民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防御观念。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云端服务业者 Carl Fair 在10月13号透露，趁巴勒斯坦的黑客组织Anon Ghost 近期开发出一个应用程式，假冒为以色列人提供空袭警报的 Red Alert Israel， 并且藉由大量散布这个恶意的应用程式的 iOS 和安卓版本下载链接，令到急需要躲避空袭的以色列用户安装，以便于在安装过程当中窃取用户手机内的联络人、短信、通话记录、手机的 IMEI 码、应用程序账号等等的个人资料。这个是以哈战争打了三个礼拜以来，战争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的最新案例之一。哈马斯阵营发动的其他资讯安全攻势还包括攻击以色列政府的网站，例如会计师网站、国家电力局，甚至铁工飞弹防御系统等等。另外，大量有关战情的假消息亦充斥住网络空间，企图影响人心和舆论。至于全球黑客组织亦传出各自在以哈双边阵营站队，透过网络号召武装行动，以期将这场冲突扩大为一场多战线的战斗。对于这些发展，台湾的资讯安全圈密切关注，因为台湾作为全球下一个可能的火药库，台湾政府和企业的资讯安全系统已经长年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台湾的资讯安全专家说，未来台湾海峡如果真是开战，资讯战恐怕是前哨战，网络远比想象当中危险，台湾应该去直 借镜以色列受到网攻的经验，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警觉。位于台北的台科大资讯管理系教授查士潮对美国之音说，下下会利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作为引子，吸引你去点击那个连接或者下载那个恶意的程序，他可以做一些监听的动作，当然用户就因此受到感染。不只是以色列，台湾过去其实就已经非常多的案例。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讯安全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应用程式设计漏洞好多，台湾的知名网上购物站10月底就曾经受到黑客攻击，盗用正牌的 Apps 进行诈骗。更早之前，知名日本系的日用品牌在9月份亦被黑客攻击，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资讯和账户的密码。虽然不关战事，但类似的网攻已经非常猖獗，而且多元化。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愿意透露中文姓名的资讯安全专家 Max 亦对美国之音说，智能手机普及之下，一般人亦有能力设计应用程式之后，网攻事件就更加普遍，尤其安卓系统的设计具开放性，比起封闭式的 iOS 系统有更多遭受滥用的可能性。他说，以清理记忆体的 Apps 为例，俾用户免费下载，功能强大，亦系经常受到黑客滥用、窃取缓冲或者记忆体资讯嘅工具之一。呢啲平时用嚟诈骗嘅 Apps， 暂时可能会升级为作战工具。Max 对美国之音话：呢一次嘅以巴危机，因为人民会感受到自己嘅财产同生命安全嘅损失。喺呢个情况之下，黑客出咗个 Apps， 而你嘅用户下载之后，黑客就可以窃取你嘅个人资料，进行下一步嘅网攻，唔理系诈骗，定话系攻击。位于台北嘅旭联智安董事总经理郭崇信话：以色列近期受到各式嘅密集嘅网络攻击，应该系台湾嘅他山之石。台湾近年嚟，唔理系政府定话企业网站，多次被成功攻入，代表资讯安全防护已经出现咗漏洞。佢呼吁台湾应该要将资讯战列为军事资通战略嘅核心，尤其系台湾已经系全世界资通系统被攻击比率最高嘅地方，而且透过逆向追踪 IP 嘅地址，大多数被证实系嚟自对台湾有武统企图嘅中国。郭崇信曾经担任过台湾国安局的副局长，亦是现任台北市政府的治安顾问。他说，解放军的正规网军锁定的目标是台湾的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关键基础设施，他们长期潜伏，平时不轻易现踪或者展现实力，大战时可能会发挥破坏力。郭崇信对美国之音说，平时的认知作战还有搜集情报介入选举，这个是中国网军平时做的。战时的话，他是一样继续搜集情报，但会藉着平时所收集到的资讯去瘫痪你的 C4ISR， 亦即是军事指挥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和侦察这些重要目标，会将你摧毁，然后亦会来骚扰你的金融系统。资讯专家 Max 说，中国网军或黑客长期攻击台湾政府部门的网站，例如台湾总统府、行政院或者户政单位，目的是要窃取关键的资料。他说，台湾政府目前的资讯安全防护仍然具有一定的成效，之前大规模的资料外泄事件多数是雇员内有内鬼通过外面的释出，而并非资讯安全系统被网络破解。根据台湾资讯安全大厂趋势科技公司今年8月发布的资讯安全报告，黑客多数利用小型平台的资讯安全漏洞入侵政府机关。根据他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侦测到恶意攻击台湾政府机关的频率高达 145,912 次。报告说，台湾除了因应来自中国国家级黑客的网攻之外，亦有民间黑客入侵牟利。该公司位于台北的台湾暨香港区总经理洪伟鉴说，黑客利用恶意的 Apps 攻击是高效率、低风险的获利模式，加上工具进化、市场不断扩大，近年来大行其道，而中国对台湾的网攻亦逐年升级。洪伟鉴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资讯作战就是所有战争的前哨，从俄乌战争的例子大概已经提得出，在所有作战之前，情报窃取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从中国过来的对台攻击肯定是有增加的趋势。 台湾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已经要求公营部门禁用中国品牌的资讯通讯产品，并且加入美国2020年发起的干净网络倡议，就网络和供应链排除例如中国等不信赖国家所提供的设备或者 5G 基础设施。但查思潮说，多数网工是利用资讯安全或者软体的漏洞，不见得透过硬体设备。他分析说，科学技术的检测成本太高，所以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的产地限制可能直接防范特定国家透过他们生产的设备和系统来内置间谍软件，但是这个资讯安全防护效果其实有限。根据趋势与科技的资讯安全调查，除了透过 Apps 进行网攻之外，钓鱼邮件是黑客最广泛使用的入侵工具，历史悠久，而且效果仍然是甚佳。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来自高风险电子邮件的治安威胁事件就高达1630万宗。趋势科技的洪伟监说，钓鱼邮件只是攻击的第一步，黑客有使用户损击连接并且散播恶意程序或者窃取个人资讯之后，会进行下一步攻击或者勒索。他说，国家级的网工亦会使用钓鱼邮件或者勒索病毒，但目的并不在于取得赎金，而是进行破坏，透过瘫痪系统运作或者实质破坏展示阻吓威力，亦即是资讯作战的前哨战。中国黑客曾经在2022年8月初成功入侵台湾的超级市场和火车站的屏幕，以简体字“老母婆选访台湾”是对祖国主权的严重挑战的字幕，去表达对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不满。治安专家郭纯信说，这类网攻令到有黑客技术的中国爱国人士可以对台湾进行心理报复。另一个最新趋势是，网络犯罪集团已经开始大量运用生成式的 AI 工具。台科大的查思潮说，随着生成式的 AI 技术进步，诈骗集团利用 ChatGPT 更加易于制造钓鱼邮件，而且以英文为主的钓鱼邮件现在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等其他的语种，而且令到扫描垃圾邮件的软体失效，攻击力度大增。趋势科技的洪伟鉴提醒，黑客攻击手法差异不大，但是生成式的 AI 新科技的出现，的确将提高黑客网攻的效率和频率。玉联之安的郭崇信就呼吁，台湾应该警觉到中共的网攻已经走向全面化，内容从过去的假信息升级至真假难辨的假视频，已经越来越难预防。据直言，从以色列到台湾，网攻无所不在，入侵是必然的，但对台湾最重要的防范是落实可视性、可稽性，才能够在第一时间侦测到网攻并且加以应对。他说，零信任架构 Zero Trust 是资讯安全防护的重要概念，建基在不信任任何事物永远认证管控 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 的原则上。任何公司部门的系统内所有使用者的身份和设备等需要通过多重验证，并且根据该机构的管控政策做信任推断，去评估资源配置和存取的权限，这样才能够强化公共部门或者民企内网的存取控制，完善治安防护。美国总统拜登早于2021年5月12号就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公民营部门制定并且实施零信任架构，以加强联邦政府体系和资料的网络安全。趋势科技的洪伟监就说，新冠疫情之后，员工在家工作或者远端连线的工作形态，亦打破了企业或者政府对传统网络的互介互成河的定义。而另外，全球供应链的趋势之下，企业为掌握供应商的运输生产流程，亦大量使用云端，令到企业网络暴露在外面，亦令到网络的防火墙的防御架构因此而失效，亦加大了网络监控和实体验证的困难度。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各国积极运用零信任架构的管理观念，可以强化网络的资讯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李克强之死与习近平的政治风险。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以下系文章嘅内容。
從一些可觀察的現象來看，李克強的猝死令中國官方非常緊張，李克強安徽家鄉和他曾經工作的河南等地民眾對他的鮮花悼念是否會蔓延到其他地方，成為六四之後又一次民潮，是官方最擔心的事情。極權政體本質上是脆弱的，根源在於他壟斷了國家的大小事情，從而所有事情的風險都要他去承接，沒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和力量可以為他分擔風險。另一方面，極權政體的抉擇機制是單一的，只聽命於最高領導人一人，所有重大的決策和政策都出自最高領導人，國家的官員習慣將大小事情都往上推，聽上級長官的指示再來處理，這一來一往的反饋很可能耽誤事情的最佳處理時間。儘管在電子信息時代比過去的書信時代能夠大大縮短信息傳輸的時間，然而這個反饋機制是一樣的，對事情性質和風險的判斷不會因為信息傳送速度的加快而有很大的改正，這個令到官方對事情的風險控制可能會比以前做得好一些，但是不能夠完全克服極權政體管控風險的內在缺陷。尤其要指出，極權政體對超出他預料之外事件的風險處置往往是失敗的，他也許能夠好好處理日常的管理，或者在已經做好的預案中出現的風險，但是如果某件事情的發生超出他的預算，或者即使有預算，然而認為他發生的概率很低，沒有認真地對待，這個時候他的反應機制很容易失靈，不能夠在第一時間對事件的性質做出大體準確的判斷，對事情風險的外溢要麼沒那麼重視，要麼過度重視，導致處置起上來過度反應都會催生和加大風險。而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無論在高層政治還是在低層的民間，看似小概率的超出當局預算的案件都是隨時有可能出現，只不過具體在哪個時間點出現就不好預測。去年中共二十大到現在，這類未曾預料的意外事情就出現了好幾宗。首先是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式上被架離的一幕，絕對超出所有人的意料。這件事情發生在習近平的身邊，胡錦濤坐在習近平隔離，他沒有一般的意外事件發生之後往上報的時間，習近平就在現場可以就地決策，但是這件事情因為二十大的全球直播效應放大了他的風險，令到全球輿論在第一時間看到事情發生的過程。二十大之後沒多久，多個城市的青年對清零政策的公開抗議是第二宗意外事件。三年疫情的嚴厲封控令到全國人民對習近平非常不滿，當局其實預見了會有事情發生，但是不會估到是由上海青年悼念烏魯木齊大火遇難者所引發的。而公開反抗一出現，馬上在全國二十幾個城市得到響應。這次的白紙運動的訴求很直接，要求廢除清零，回歸正常。當局的處理算是回應了民意，隨後宣布清零結束，沒有激化矛盾，令事情變得不可收拾。二十大選出了習近平的管治團隊，習將他的親信安排在關鍵職位，霸佔了要害部門。雖然社會對此高度不滿，然而一般認為既然是他的親信，這個團隊亦都相對比較穩定，不會出現之前高層政治不同派系間的權力鬥爭。但是外界萬估不到的，僅僅半年，外長和防長這兩個重要職位前後出現問題，秦剛和李常福被罷免職務和國務委員，軍中還出現了火箭軍領導集體的貪腐案件。這兩宗事件的出現令人質疑習識人不明，雖然不會對他的權力產生直接衝擊，但亦都重創他作為獨裁者的威信，由官媒塑造的偉光正形象一下就坍塌。現在李克強之死是二十大之後出現的第五件意外事件，和胡錦濤被架離會場一樣，李克強的去世亦都是人絕對估不到的。從當局先發去世的消息隔了幾個小時再發訊告來看，李克強的猝死同樣是令官方措手不及，顯然訊告是臨時起草的，當局對高齡的前領導人早就寫好了訊告，只是等哪一日過世就拿出來用。但是李克強今年剛剛退下來68歲，以當今領導人的普遍高齡來看，離去世還是很早，當局不會這麼早就為他準備好訊告，只能夠臨時起草。在秘書們寫好訊告之後，還要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審查，看看有沒有不合適的地方，最後由習拍板定案，這個過程要花幾個小時。 由於中共高層政治嘅極度不透明，李克強嘅處死亦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猜想，流行住一啲陰謀論嘅講法。人們認為李死得屈閉，佢滿腹才學，清正廉潔，同情百姓，為民着想。如果中國在他領導下，或者習近平能夠給他一個有發揮才能、治理經濟的空間，中國現在都不會搞成這個樣子。一個博士要聽從一個小學生的指揮，處處時時被後者壓制，小心謹慎行事，生怕踩雷區，鬱悶可想而知。這個是民眾對李習關係和李克強之死的直觀認識和朴素想法，它反映了他們的愛憎。他們用鮮花來表達對他的悼念，這種悼念同時亦都指向習近平，是對習的控訴，不是習對李克強的排擠和打壓。李克強不會抑鬱到而得到心臟病猝死，不是習用不下義己貪婪接有權力，橫蠻拒絕改革開放，按照一套錯誤的理念一意孤行，一條道走到黑，人民的日子會比現在過得舒心得多。在大眾尤其社會和黨內精英體例，李克強是那個他們曾經寄託希望改變中國當下死氣沉沉局面的最佳人選。他們明白要促使中共變革乃至推翻習近平的統治，都是要從中共內部尋找依托黨內的改革力量。而李克強的市場理念和對普世價值的接納和對現代文明的擁抱，令精英認為他是那個最佳接替習的人選。現在這個最佳人選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一些人直接說這個是習的陰謀，另一些人雖然不認同這裡存在陰謀論，但李的死亦都令到他們從中共黨內尋求健康力量改變現狀的想法破滅，這些都導致輿論和人心對習近不利，精英更無可能同習合作。冷靜觀察，民眾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為局部社會風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悼念所表達的幾乎是公開對習的不滿，勢必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它已經構成對習的潛在政治風險。二十大後出現的這幾件事情，鮮明地體現了極權政體的風險無時不在。其實作為歷史上少有的獨裁者，習近平亦都警覺了這一點，所以先多次在全黨強調黨員幹部要居安思危，防範隨時可能出現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儘管習有這種警覺，極權政治的歷史一再表明，獨裁者的大權獨攬並不能夠為他帶來政治穩定，相反會加劇社會特別是高層政治的不穩。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在習的統治下會有怎樣的灰犀牛或者黑天鵝事件，但是這樣的意外事件一定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這點是確定不疑的。另一點可以確認的是，總有某個灰犀牛或者黑天鵝事件是當局處理不力，導致風險向黨內和社會擴散。鑑於當前人心和黨心不穩，為凝聚官員對習的忠誠，不排除明年習會重新將反腐引向政治局，在高層製造政治不安的氛圍。如果這樣，將會加劇他和他的親信之間的信任裂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蔣中敬日記在10月31日在台灣發行，首批七本時序跨越1948年到1954年。這些日記當中詳細載述了蔣介石經歷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想法以及自我檢討。有學者說，日記當中記錄蔣介石的真實情緒，令到讀者可以跳脫他是一名領導人的形象，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凡人樣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台湾国史馆10月31号举办的蔣中正日记新书发表会，这个是在两蔣日记经历了10年诉讼之后，全球首部合法发行的日记版本，成为了华人史学界受到关注的一大盛事。日记当中详载了蔣中正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是抗战、西安事变的亲身想法以及感受。但是特别的就是蔣中正在日记当中很少批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毛泽东。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的社长吕方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
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非常佩服， 所以他常常从不同的面向。
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非常是佩服，所以他经常从不同的面向想要去认识共产党究竟是怎样做。所以好像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他就是注意读，他是很希望在这处是吸收到一些经验，这个对组织和动员来讲，国民党确实是不如共产党。吕方尚表示，日记漫画最多的是孙中山的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孙科，以及是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国民党军政领袖何应欢。
国民党中史干部他也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的烂，对啊，应该改进。但是很重要一点是，
吕方尚对美国之音解释话，蒋中正亦都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之烂，应该是改进。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自己会自我检讨，所以他经常自己检讨又自己记过，所以在1949年以前是统计过他记过的超过10次大过，每次都认为他自己不应该是这样做。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展开了全面内战。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分治日金。在该年的日记当中，蒋中正深切反省，包含检讨自己领导无方、国民党丧失信念、军队无纪律。吕方尚表示，日记里面的蒋中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不需要用伟人来看待。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亦都是蒋中正孙媳妇的蒋方之二，以蒋家家属代表出席致辞的时候表示，
蒋公不是完人，当时以他的条件能够外抗日本内聚共党已经是成熟的
路。蒋公不是完人，当时以他的条件能够外抗日本内拒共党已经是成熟不易。他表示自己无意为蒋公辩答，仅是以蒋中正为属的当中的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一句说话来代表蒋家和国家共勉。他认为蒋中正日记的出版令到台湾人是得以反省过去、策励未来，在当前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候，回顾蒋中正时期的台湾如何领导国人不受共党的侵入，维护自由民主的果实，继而找回国家的发展、人民生存的正确方向。蒋家后代蒋友松、蒋友柏、蒋友清亦都现身发表会。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统发则是提到，除了从政治以及是跟军事史的分析，亦都能够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蒋中正日记。
他日记会提到他的身高、体重、心情，还有家庭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享受美元曾经流产啊。
他接受美国《经济采访》时表示，日记会提到他的身高、体重、心情，还有家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蒋宋美龄曾经流产等等，都是在日记里面记载着。这些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令到我们是看到他的体重的变化，他非常地瘦。大家都知道他差不多是169多公分，亦都是先至是50多公斤。林统发是认为，从日记当中能够窥见蒋中正的情感化的一面，包含遇到挫折书写在日记里面，当日的情绪描绘会觉得他真的是有血有肉。蒋经国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前赴致辞的时候引述1947年的日记话，在台湾发生228事件之后，蒋中正严厉批评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并且认为自己用错了人，陈仪到台湾完全是所用非人，亲戚贪污舞弊，所有坏事做尽老百姓民不聊生。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出席发表会的时候表示，直到今日对于蒋中正的功过得失，社会仲存在着相当对立和差异的诠释，盖棺论定显然仲是有一段的距离，必须要交给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来评判。他仲提到蒋中正主政下的白色恐怖对台湾人民造成的伤痕至今仍未有完全平复。台湾国史馆馆长陈宜森致开幕词的时候提出，10月31号是蒋中正的生日，虽然是配合出版的事情，并非刻意选定的时间，但是国史馆发表第一批蒋中正日记可视为一种社会和解进步的表征。 蒋中正在1948年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1949年中央政府迁台之后，在1950年3月宣布复职，至1975年过世的为止，是统治台湾时间最耐的领导人，亦都是对近代东亚历史走向影响深远。蒋中正日记1948至1954记载了蒋中正决定转至台湾的始末。新书指出，蒋中正1949年12月10号抵台之后，再亦都未有出国或者离开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